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叫解读美国啊。主要是带大家走进美国这个社会，去真正了解美国社会是怎样运营的，然后呢也带大家走进一些焦点话题啊，从社会人文历史以及法律的角度呢，带大家去分析啊美国这个社会啊，来更好的融入啊美国这个社会。我叫季奕涵啊，我是一名律师，我是一名上庭律师啊，然后之前呢也在联合国做过啊外交官，所以呢真的很荣幸的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自己的对这些方面的一些观点。那我们上一期呢就带大家走进了一些最近发生在美国的一些新闻以及我们的看法啊，是怎么去了解以及分析这些问题啊。那么这一期呢我想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些焦点话题的一些问题啊。那大家肯定是很关注这现在这个美国政治上的发展，以及我们这一段时间带来的一些动荡以及变化。那我想最近呢大家也看到了一些焦点的新闻啊，主要是关于移民方面的。现在我们这个政府呢在大力的去驱逐这些他所认为没有身份的人口啊。那最近可能大家也看到了对于一些比如说持有学生签证的，或者是甚至是持有这个绿卡的一些人如果他们有犯罪记录，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不符合现在政府所要求的这些人口呢有一些人呢就已经受到了这个驱逐。所以说这个现在真是很大的一个焦点话题，就是移民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呢让带大家去分析一下美国移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我虽然自己呢我本人呢不是所有的时间都做移民的我是主要是商业诉讼这一块以及国际贸易这一块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的一些对这些法律方面的一些看法以及想法。但是呢我个人呢也是在这个有时间的时候的话会帮助一些受害者去做一些移民方面的这方面的这个诉讼这一类的官司。所以说呢基于这一些我个人的这一些经历呢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移民这个现在这个非常热的焦点话题的一些看法以及想法。那大家可能最近看到了，就是新闻上有一个叫 ICE ICE 的这么一个组织大家可能如果不了解这个的话，可能说，他为什么 ICE 这个组织为什么在执行很多这些扣押以及遣返的这些措施呢？为什么是这个组织而不是别的那个美国政府的部门呢？这个问题呢，如果你有这个问题是很好，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主要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美国移民的在这个政策的这个整体的框架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先要说，就是说美国这个整体的 他这个法案呢，是通过美国国会颁发的一个法案，它叫英文呢叫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INA，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法案。中国呢它叫移民与国籍法，为什么呢？它这个法案呢，它是通过国会的批准的一个法案。它里头叙述了很多关于美国移民的各方面的政策以及标杆性的这些问题。所以说美国所有的就是关于移民方面的这些措施以及政策的话，都必须要符合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移民与国籍法。因为它只要是有这方面问题的话，他并不是完全受制于总统他自己本人的看法，或者就是他所管控的一些部门底下的看法，他必须得要呢符合这个法案，而且更需要符合美国宪法的很多要求。因为宪法以后呢，他对于美国人啊，所以他是美国人呢，现在就是这个 INA 刚才所说这个国籍法啊。移民与国籍法，它这个里头它是澄清了很多美国宪法里头对于美国人的一些潜在的这个权益。那这个移民与国籍法呢它里头说到就是美国人这个概念呢，它不只局限于美国拥有美国国籍的人，他也包括绿卡持有者，所以绿卡持有者他也是享有很多的跟美国公民一样的权益。所以说在现在这个政府底下在没有如果这个政府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把一个人扣押然后遣返到其他的国家的话，如果这一个被遣返的人他是一个绿卡持有者的话，那他如果没有通过美国的相关的这些不同的措施以及审判这个方式的话，他是违反了这个我们所说的 INA， 也违反了美国宪法底下的各个的条例。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从 INA 被颁发以后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如果你有绿卡的话也是有些享有很多的权利的所以说现在呢就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吧，对吧？就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些被遣返的人就已经起诉了，就是说你这么去做的话它是违反宪法也是违反我个人的权益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刚才所说的这个 ICE 呢，它其实就是INA 底下的一个它的一个创建的这么一个部门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但它这个部门呢，它主要这个在中文呢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英文呢叫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那这个现在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这么一个美国部门因为它历史上它是有一定的权利是可以去扣押这些他所觉得是违反美国移民法的这么一些人。这些人呢肯定是有可能是引渡过来的，或者是违法进入美国的，所以他这是主要就是这个部门。那一直美国政府呢都有这么一个部门，而不只是在特朗普这个任期里头才有的，他一直都有。但是在不同总统任期底下呢，他的执行的方式以及他的这些权力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一直都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说如果 ICE 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移民美国移民 与海关执法局，如果他想扣押一个人的话，他必须先要到美国的这个联邦的当地的联邦的这个法院里头拿到一个通告啊，就是说来就是允许他去执行这个法院，因为他这个呢，如果美国这个没有一个法官批准的话，他是不可以去扣押的，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原因啊，才可以去执行这个扣押的措施。那现在这个很大的一个争议呢，就是有一些情况下就是 ICE 在执行之前呢，他没有事先去美国的这个联邦的法院去要这个所谓的通告，对吧，就是说我可以去执行，对吧，他没有在这个情况下他先去扣押了这个人，然后先就所谓的先斩后奏，对吧，这个呢现在是很有争议的一个点，就是说他在没有这个那个在没有履行这些措施的情况下事先去扣押这些人的话，他到底有没有违反美国宪法，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也现在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法律问题。就如果法院，就美国最高法院说是可以这样子去执行的话，那以后他要是在ICE 人在这个人有可能会逃跑的情况下，他先去执行的话，这也是合法的话，那会颠覆我们对于整体的这个美国司法程序的这个理解。所以现在呢，真的是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时代吧，因为现在就真的就看美国最高法院他到底会去怎么去分析以及怎么去看待这样子的执行的方式。尤其呢，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对于美国绿卡持有者下手了，下边呢有可能对于美国公民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这个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就是美国公民被遣返啊，美国公民被遣返怎么遣返？他是美国公民，他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去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法律地带到底是怎样子的？这也是我们需要非常努力的去想的。好，那现在我们分析到了这一点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看待美国这个整体的移民执行的方式了，它现在是有很多的变化的，这个也属于一定的动荡以及不确定的一个时代。所以说大家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以及分析这些新闻的时候，可以真正的去分析一下它到底里头有什么问题，以及有什么成分在里头。好，那么历史上呢就是在美国移民这方面的话，它是分成两部分的。一部分呢是所谓的合法移民。就是有走正规程序的，然后拿到了身份的，要么就是这个拿到了签证或者是绿卡的这么一个程序，甚至呢拿到公民的，对吧，它这整个是一套程序是合法的。那么另外一部分是非法的，就是他没有走这个程序他就已经进入美国了。那后者呢一直在美国历史上呢都是很有争议的，因为美国在近几十年吧都有一个非法移民的问题主要来自于南美的各个国家，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呢会引渡到美国来不是引渡到，他会这个偷渡到美国来，对吧，偷渡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不受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到了美国，这些人是非法移民这些非法移民的话，历史上来讲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的。所以说这个呢一直都是一个大问题它不仅仅呢是在特朗普任期是个大问题，在之前拜登政府以及更早的奥巴马政府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怎么去对待这些人呢又是一个难题，对吧。 就是说之前呢，像在奥巴马年间或者是在拜登这个任期里头的话，其实对于这些非法移民的，他是相对来讲比较宽松的，尤其呢，是对于童年抵美的这些人，就是小时候很小时候来到美国，比如跟着他们父母一起投入到美国这些人，对他们这个政策还是很宽裕的。那至少在奥巴马年间呢，他有一个政策，现在还有叫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的这么一个政策英文叫 DACA，DACA 这个是也是是是奥巴马年间开始的一个项目，就是移民的这个项目。就是说，如果你很小的时候来到美国的话，你其实是没有所谓的母国的，对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的个人认知里头的话，你的母国大概率就是美国所以他会暂缓就遣返这个措施，所以就让你继续待在美国。虽然说你在美国是没有身份的，但是呢，因为你在美国已经这么多年了所以就会让你继续留下来这一周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政策。但这种是可以从这种政策都会看出来的，就是之前的政府呢他对于很多这些非法移民的都有一个就是比较宽松的一个态度哈，他不像现在这个政府呢他这么想去执行这些这些遣返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很多非法移民的话，他们有一些人是被迫的，比如说他在南美一些国家或者其他的国家受到了迫害，他到美国来。去避难，对吧？而避难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在美国这个 INA 底下的话，也是有特殊的措施的。因为像美国的话，它在移民法里头是有不同的这个分类的。那么第一个分类呢，就是所谓的家庭移民。家庭移民，就比如说有直系亲属是美国公民，或者是就是就这方面，美国公民或者是美国绿卡持有者，对吧？这两个都是有优先权的，他是家庭移民，可以从这个方面拿到签证以及绿卡以及最后就是公民。第二个方面就是职业移民，职业移民靠你的这个职业过来。在美国有工作这是第二个很大的一个项目。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人道主义项目。人道主义项目，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对于这些在外国受到迫害的人，然后被迫偷渡到美国来的这些人呢，主要申请的项目。就是人道主义项目，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美国，他可以申请政治庇护，或者他可以说他自己是难民啊。他说，哎，我在国外，美国国外，我现生存不下去了，我面临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所以我要在美国申请这个难民这个项目，或者是在美国国内申请政治庇护这个项目。那么在这个在国外也可以申请啊，就是在国外先申请好。寻求美国这个保护的这种人他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呢，之前拿到这个签证，然后再来美国。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的话，一般都是先逃到美国，然后在美国境内再转通过政治庇护申请这么一个或者是难民这么一个申请的这个这个途径是比较更常见的。那这个难民这个人道主义这上面呢，还有几个不同的其他的这个项目，那有一个呢，就叫做临时保护身份项目，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你的母国呢，是受战争或者灾难影响的国家，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来申请，叫 TPS 这个项目。然后最后呢，这个人道主义项目底下呢，它还有一个叫 U 签证或者 T 签证， 这个主要呢是给这个犯罪或者人口贩卖受害者特地设立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说人道主义项目呢对于这些非法移民来讲，他们都是一个是一个选择。但是对于很多这些非法移民的话，他可能并不是他可能在母国呢并不是受到了迫害，或者是不严格意义上的话可能不能当做难民来处置，他们可能到美国主要是想来挣钱的，比如说对吧，像墨西哥这方面的这种人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多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会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可能就无法通过正常的美国这些不同项目的这个手段来拿到这个公民的这个身份。很有可能的话就会如果他要申请的话会受到很多的问题，然后同时呢可能会被 ICE 抓起来，然后遣返出去。所以说很多这些非法移民呢他们是不想申请这些项目，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申请的话他们是无法拿到身份的。所以现在这个人道主义项目以及它跟这个非法移民这些的关联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话题，以及就是说对于这些无法申请政治庇护或者人道主义的这些非法移民来讲，到底怎么去处理他们这些人口呢？因为他们在美国人口确实已经不少了，到底是怎么处理的？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里头还有一个另外的问题呢，就是如果这些人他们在美国有生孩子对吧，那在美国宪法里头只要你在美国美国的这个国境里头就包括夏威夷对吧，以及还有美国其他的这些不同的地方所控制地方比如说像波多黎各这种的话都是享有美国身份的。那如果这些非法移民到美国有了子女，那这些子女他们在宪法底下应该是美国身份，但如果你把他们父母给遣返了，那这些孩子怎么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所以说现在呢，就是现在这个政府，特朗普这样这个政府呢，他是觉得应该要一块遣返的。但是呢，就涉及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把一个美国公民遣返出去，这是不是违反他的权益呢？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问题，以及法律问题。因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呢，他说他觉得这些人不应该享有美国身份，就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或者你不是长期居住在美国的话，你来美国生了孩子，这个孩子不应该有美国身份，所以现在这也是很大的一个焦点话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继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那在我们休息之前呢，我们讨论的主要就是美国非法移民这个问题，以及政治庇护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呢，想必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关注新闻的话，可能也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相关新闻。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在看这新闻的时候多多想一想，它这里头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些问题，以及这些需要考虑的方面。那好，说完非法移民的话，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在想，哎，那我们合法移民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到底能够通过什么渠道来合法的移民到美国来的？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哈。那我先想说的就是。移民呢，它是一个分阶段性的一个过程。第一呢，就是第一是拿到签证，对吧？签证你能够合法的先来到美国，然后呢，拿到签证以后再转到绿卡，这也是另外一个过程。就是你已经到了美国国土境内，或者你在某国土境外的话，要想转变成这个绿卡。对吧，绿卡呢就是长期居住证啊，就是说你现在在美国是享有一定权利的，因为你现在已经变成了绿卡持有者。那这个绿卡这个持有的方式到底是怎么回事，申请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流程，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大家也有很多人去想这个问题。那么拿到绿卡以后呢，第三个阶段就是如何去申请公民这个阶段。好，我们先讲一讲这个申请申请这个签证这个过程哈。这个主要是对于我们没有跟美国没有关联的这些听众朋友哈，就是说你没有家属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美国绿卡持有者的情况下，你有什么选择呢？那最多的就是学生签证 F1 签证啊， F1 签证，拿到这个签证的话，你可以来美国读书。那你在毕业以后呢，你还可以申请一个叫 Optional Training Program OPT 的这么一个项目。这是什么呢？这个主要就是给大家就是说这些刚毕业的学生，他还需要更多的这方面的需要更多的这个经验，所以说他可以有1到2年的时间在美国就业然后对吧，就是说要不你是如果你是非理科生的话，你有1年的时间。如果你是理科生的话，有2年的时间，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过程哈，那如果通过这个过程的话，还有其他的类似的就比如说访问学者交换这方面的是 J1 这个项目，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完了以后，如果 OPT 2年结束，你就要抽签了。抽签叫什么？叫 H1B，H1B 它本身也是另外的一种，另外的一种签证，它主要是用来给大家就业的签证。拿到了 H1B 以后的话，就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后呢，转变成绿卡，然后就通过这个途径的工作这个途径。转到绿卡，这是比较常见的。那就业方面的话，它其实也有不同的项目。最常见的话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H1B， 对吧？就是公司一般是需要一个公司它愿意去赞助你然后去抽签每年是有名额的，是有限额的。中国呢，限额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的就相对于它这个申请的人数的话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如果你要想真正抽签的话这个几率的话不是当然不是100%，这个现在这个几率的话是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有很多人呢抽不住的话就得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再延续他们的这个签证或者就只能到其他地方去工作了。那这个就业方面的话，它不只是通过 H1B 哈，刚刚说虽然这是最常见的，那也有其他的方式，还有其他的方式。如果你是一个 一个一个高学历啊、专业人士啊，高学历专业人士，就比如有 PhD 或者这类似的这么一个学历，或者是个杰出的教授啊，或者是个跨国高管、特殊人才，这些人呢，有不同的方向，哎，就这个门槛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如果你是特殊人才的话，真的非常特殊啊，有一我们所叫的 EB1 这个项目啊，它里头包括这个特殊人才，说杰出教授、跨国高管等等这些，这个是 EB1 底下不同的项目。EB3 呢，主要是指这个 EB3 哈、EB3 是这个技术工人，对吧？有特殊技术的话，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来做，或者比如说你是个高学历人才，刚刚所说的啊。或者有特殊技能者，你可以通过 EB2 或者 EB2 啊这个项目，所以这个呢主要是其他的项目哈，但是 EB1 到 EB3 这个三个不同项目呢，它都是门槛稍微比较高一些的，就是真的呢是需要你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工作需求，一个职业的这方面的需求才行，所以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就是其实通过这个方面移民的人呢还不算是特别多啊，但是因为他们是特殊人才呢，他们不受这个中国这个或者其他的国家的这个每年的限额，所以就是说你有多少可以来多少啊，这个呢也是很好的，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其他的还有两个不同的这个职业移民的这些方向哈。另外一个呢，就我们叫 EB4 啊 ，EB4， 它是一个特殊移民的这么一个项目。特殊移民是什么呢？指的是宗教人士，或者是美国海外雇员这种的。这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的。那最后一个呢，也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呢，是 EB5 这个项目 EB5， 它是投资移民。那按照这个项目呢。现在它这个项目呢是美国国会批准的，一直批准到2027年哈。那这个项目呢，它主要就是以投资美国50万，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来拿到绿卡。它是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钱投到它的一个批准的 EB5 的这个项目里头的话，也是一个移民的方式。那这个项目呢？在美国历史自从它开始到现在哈，它是有一定争议的，因为发现其实很多这个项目呢，因为投资者都是海外人士，无法真正去监督这个项目，或者是预览这个项目的进程呢，发现以后其实有很多欺诈的成分在里头，所以一直以来的话，有很多案例啊，就是说因为这个项目欺诈投资人的钱。所导致的不同的官司，所以说现在呢，这个政府提出来了一个所谓叫金卡的一个项目啊，就是说，如果你投资200万的话，我就直接给你一个绿卡就不像 EB5 这样的 ，EB5 的话你还得要等很多年，还有程序，然后这个排期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就是说，因为 EB5 项目它本身也是受到排期的影响的，但是就是说像金卡的话现在政府说那金卡就没有这个排期的这个问题，你就可以直接来。所以说呢然后他就会替代 EB5 这个项目。都很多人呢就是那些比较有钱的人啊，就是说我拿得出200万美元的人都很感兴趣这个项目，但是就是说这个项目还没有真的成型。它只是一个想法啊，目前，但是呢，就是说，有这方面这个需求或者是想法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好好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多样性签证抽签。那大家说什么叫多样性签证抽签呀？这个从来没听说过。这个项目呢，一般是给这种就是低移民率的国家的这么一个项目就是说它本身因为美国人不多的这么一个项目 一般来讲的话，每一年会发出大概五万个名额左右啊，五万个名额左右。这个项目的话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是比较少见的，或者可能用的不多，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高移民的一个国家，来自者啊，所以就是说中国每年的名额都不够，说老实话，因为就是很多很多人想申请这个移民。但是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也可以知道，就是说还有一个这个多样性签证抽签的这个过程。那么其他小众一点的呢，就有比如说这个未婚夫未婚妻所谓的 K1 这一个签证。这个签证就是很有意思的签证啊，因为它这个它这个过程呢很有意思，因为它就是说我认识了一个人我想跟他结婚，但是这个人呢他现在不在美国，所以我需要给他一个签证。他这个呢一般是仅限是90天就是他有一个期限，就是说90天你必须得要结婚，然后结完婚以后呢你再申请在美国境内再申请绿卡，对吧？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个项目吧，因为美国当时有一个真人秀就是讲这个的。然后就是也有很多的搞笑的这些成分在里头，但是呢就是说 K1 这一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个途径哈。那我刚才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家庭移民的这方面哈，但是就家庭移民的话它也是有一定的层次在里头的。因为它如果申请者是一个美国公民，或者是还是一个绿卡持有者，它是有区别的。如果你是美国公民的话，你的配偶以及21岁以下的未婚子女和你的父母都可以通过你的身份来申请美国的这个绿卡。这个是直系亲属移民的方式哈，他这个是不受限制的。为什么呢？因为是美国公民吧，或者是美国绿卡持有者他们申请的这个是不受限制的，不受这个国家的名额的。然后其次呢就是绿卡持有者哈，绿卡持有者他的这个虽然权益没有那么像美国公民的那么多，但是呢他可以通过配偶或者是他的兄弟姐妹以及子女这方面还有他们父母这方面是可以有这个权益的。所以说这两个呢亲属移民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移民方式哈。好，那跟大家就是再简短的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美国移民的不同的项目合法的移民项目哈。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再去了解这个话题，可以去自己做一些研究，也可以咨询一下这个职业的移民律师，去了解这些方面的不同的项目的好处以及它的风险吧。说真的呢，就是移民一直在美国历史上呢是一个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哈。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通过很多的这些移民的政策呢引进了全球各地的不同的人才。这一直呢都是美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历史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呢，现在这个移民政策受到了很多的有很多的变化吧。所以说真的要看长远来讲它会给对美国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因为美国的高校呢很多都是因为全球各地的特殊人才在高校学习，然后最后待在美国，从而拉动了美国的整体的经济发展也好尤其是科技发展。所以说长期来讲，如果美国还要实行不像之前那么宽泛的一些移民政策的话，那这个整体政府 以及美国整个社会以后的发展，它是非常的不定的，所以我们要看，要分析，也要好好去想它这些政策会怎样影响美国这个社会。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